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时尚怪物，我是主持人汉阳。本期和我在一起的呢依旧是这个 Tim 和徐缓。 Tim 和徐缓，你跟大家 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Tim。
大家好，我是 Tim。
本期节目呢，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主播，是超人，然后我们一般叫他任超。那超人，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说反了吧。
大家好，我是超人。
对，其实我说反了，应该是他是任超，我们一般叫他超人。就可见超人是个比较常见的称呼。对，然后可能好多大家没意识到，就时尚怪物还是以档 IPN 出品的播客节目嘛。然后这个超人是之前曾经的 IPN 最火的节目之一陛下观的主播，就是这俩是一个人，大家不用、
啊、怎么会是最火的呢、
啊、最火的之一啊。所以我说
我已经多年不录节目了。
对，不过大家如果要思考说这个超人是不是陛下观的那个超人，那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是，这就是那个超人。所以我们现在打算把陛下观的称呼继承下来，叫陛下怪物，当然开玩笑。然后超人本身是摄影师，那我觉得超人，要不然你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IPN 老观众都知道我主要是打酱油的，
不过你的主业其实是拍各种文物啊，拍各种古建筑啊什么的。像我最开始认识这个超人的时候，他就拍了那个北京天文台的全套的那个东西，拍得特别好，然后拍山西的佛像，然后拍各种奇奇怪怪的古建筑。
对，拍古建筑是爱好，主要还是拍那个文物的摄影。
对，然后时尚怪物有了这个三个主播和一个剪辑师，就是我和 Tim 还有任超作为主播，然后嘉宾徐缓作为剪辑。
靠，
扫地机器人，
这是我们目前的阵容。对，以后人可能更多，可能会少，但是说不准。但现在大家先听我们四个聊就可以了。
多搞几个剪辑师怎么样？
对，剪辑越来越难，
花式剪辑。
那我其实已经给剪辑留了挺好的这个位置，就每个人是单独的音轨什么的。就是你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只有弱者才习惯否定和抱怨，
好好好，
强者只会赞美和祝福。
可以，可以，可以，感谢你，感谢你，
吊打徐缓，
感恩戴德。我靠，我能剪这个节目。
嗯，徐缓就感恩。
对，像超人和 Tim 的工作中其实就是用胶片做摄影的，我和徐缓是爱好嘛，但 Tim 和超人的确是用胶片来做工作的。然后就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年代还有谁在用胶片，胶片好在哪儿？然后最常见的一些论调，比如说像是曾经莱卡说过一句话嘛，说这个好多年前了，说只有100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才能发挥出莱卡镜头的实力，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数码相机可能到4000-5000万像素了已经。然后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一个135的胶片，就我们正常说的这个全画幅的这个尺寸的胶片，数码化之后只有2000多万像素，然后现在这个胶片已经完全被数码超越了。但这个是观点，其实像是 Tim 是不同意的，因为 Tim 本身拿胶片工作，而且也本身也是中国做胶片数码化里面比较少有的用这个 XG 来做胶片数码化的人。所以像我们之前聊过这个节目嘛，那所以 Tim 的一直就说的是胶片的潜力实际上非常大，就远不止我们现在网上说的这些，就是2000万像素，或者说莱卡曾经说的1000万像素。超人也是一直在做胶片摄影的工作，但其实超人最开始不太同意这个观点的，他觉得其实胶片的这个解析力还是有个上限的。
对，我得插一句话，我不是用胶片做工作，我是用数码工作，用胶片是我的爱好。
哦，哎，你看这就有的聊了，这就有的聊了。所以一个现在一个数码工作者对着一个胶片工作者说，你的这个胶片是有上限的，然后但 Tim 明显对此不同意嘛。然后这个术语这个词像刚才没解释清楚，叫截像，就是截着枯竭的截，像是这个像素的像，然后就是形容这个胶片解析力的上限的嘛。然后 Tim 有自己一套的方法去把这个胶片上限提高，之前在写过两篇文章在知乎专栏上面，这个我们可以放到 show notes 里。不过我觉得与其我这么讲，不如要不然 Tim 你来讲一讲这个胶片本身数码化的截像的这个事儿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大部分观众可能是不知，就是对此是没有接触的，其实我也没什么接触嘛，认识你之前。
其实这样，就是我们对胶片的一个认识，就或者说大家之前对于胶片的处理是基于给你的那个解析度上面的限制，是基于你的设备。比如说就是之前大家可能用的最好的扫描仪，就无非就是哈苏 X5 或者是那个海德堡的那个滚筒扫描仪，对吧？但是呢，就是这一类的扫描仪，其实它在光学上面或者在技术上面，它是没有办法达到胶片的那个最大的那个提取那些细节的。就是我说的通俗点，就是细节，因为就是它是比较老的机器嘛。然后我自己实际测的这个状态，其实是胶片，其实它是有一个理想，或者说是有一个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一个上限的。然后对应的那个技术上指标可以通过那个 MTF， 就是一个曲线图，它是衡量分辨率的那个曲线图，然后它可以去 算出那个胶片的一个最大的分辨率，但是如果你想通过数码设备达到那个最大的分辨率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我用最简单的例子说，就是它是一个实际像素和你的一个真正得到的有效像素的一个比率的问题。比如说你有一个扫描仪，它可以扫一亿像素，假设这个扫描仪质量一般，然后你提取出来的这个胶片扫描，它最终可能给你的有效像素只有5000万。那如果说你把这个像素，就是扫描仪的像素提到了10亿像素，那么你最终可能得到有效像素6000万，然后你再把这个提到了20亿像素，然后它可能得到了就是6500万。所以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就是它是一个曲线式的上升。但是我觉得就对于胶片来说，最重要的可能还不是说分辨率上的这种就是结像吧，我觉得可能在色彩上面也会有很多，就是你如果说就是数码再发展10年，我觉得它有可能比如说在135120这个画幅上面可能完全的去超越胶片的分辨率，但我觉得就是在色彩上面这个至少现在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的。
来了，要斗法了，电光火石。
好好，现在进入这本期节目的正式环节，就是老梁法师斗法环节。来，超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么早就进来了，我在思考刚才那个 Tim 说的。对，这是我是刚刚那个做节目之前，那个汉阳给我补课看了一篇那个 Tim 的文章，在知乎上叫这个像素的虚空，是吧？
对，
我还是挺震撼的。我那这个 team 那个文章主要就是 team 做的结像测试。我呢大概是11年前做了这件事儿。当时莱卡发布了 M9， 就是莱卡第一个全画幅的数码相机 CCD 那个成像介质的。然后当时是1800万像素。我当时在华夏地理工作，我们拿到了样机，我第一时间就把样机顺回了家，然后。当时同事那个说任超拿了机器就跑了，然后那个然后在家就做了当时我手头有的各种胶片的结像测试。因为我当时手里有一台那个尼康的 VED 扫描仪，就是底扫，就是在那个底扫里，在当时也就算过得去了，个人用的那个135扫描仪。我就把我手头的各种100度400度的反转片、负片，还有黑白，我只测了 OSO25， 就是那天我看徐缓还在用，然后把这些我手里有的片子扫描，拍同样的场景扫描，然后跟莱卡 M9 进行对比。当时在尼康 VED 这个扫描仪的时代，就觉得莱卡 M9 终于达到了这个胶片的最大的表现力，就是相当于跟我扫出来的那个OSO25 的分辨率基本相当，色彩呢也能达到这个当时的这些反转片基本上的那个状态，就不像 M8 颜色那么惨。从那开始，我就工作当中就放弃了用反转片、用负片，然后当然还有它的那个数码那个拍摄方式的比胶片要便捷很多，后期处理啊、数据的管理都会相对轻松一点。作为工作来说，刚才 Tim 说的就是我刚才想问他，就是他说的一亿像素扫出来5000万，十亿像素多少亿扫出来
10亿6000万，对，但我这只是一个比例，
然后20亿像素。对，20亿就是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就是说不是说我10亿像素就变成5亿是吧，而是10亿像素扫出来6000万，20亿像素扫出6500万，就是我觉得还是非效比非常高的。
其实在我们实际的那个测试当中，就是我们做过最大的是大概把一张135就分4个区域扫，然后再去拼，然后那个测出来，
我就刚才我刚才看你文章的时候，我还在想，就是你的这个四张是同样画面堆叠还是拼接？
是拼接，对，
是拼接是吧？明白了。那你试过那个堆叠吗？堆叠扫描？
对，堆叠也试过，就是我们试过各种算法，像平均啊，或者是统计里面各种算法。就堆叠其实它会有轻微的提升，但是我觉得它没有我们直接去扩大像素那么效果那么好。
明白了，因为一般的扫描仪只提供，就是它自己只能提供堆叠的能力，就是
多重
采样线性 CCD。
对，
当然只有你那个 XG 和这种翻拍的方式是可以进行你这种拼接扩大像素的。
因为我们都主要是比较服务于这个艺术家，或者是对于胶片有非常高要求的人， 然后我们收到过一种特别有意思的需求啊，他是这样，就是说他想把一张135放到3米甚至4米宽，然后呢我们会去就是把那个135扫得非常细，就是分成非常非常多的区域，然后不断的去就做微距嘛，然后最后拼出来一张可能那135真的可以去打到4米，但是实际上说实话那个你我们测出来反正135大概就是以目前的技术解像像素差不多在2500万左右，然后呢但是如果超过这个像素，比如我们真的拼出来一张能打到4米的135，那它最终的我们看到那个东西是胶片上的那个颗粒还有那个质感，
对，就是显微摄影，
对，就是它是本身那个材质的那个感觉，就是可能有些艺术家他想要这个东西，他不是说已经不是在意那个图像的细节怎么样，然后他想要那个就是胶片的那个底纹，对，
因为清晰度也跟观看距离有关系。 那个不知道但你们其他的徐缓和那个汉阳有没有见过啊 ？Tim 应该是见过的，就是莱卡过去参加科隆展会的那个状态，就是他会把135的底片这个放大到可能200寸，就是像 Tim 说那么大，然后他挂在那个莱卡展区的最高处，
就不跟苹果的套路一样。
对，观看距离很远，但是它实际上也非常细腻，准备工作很有意思，就是这张片子拍摄的非常考究了，一切都很稳定，暗房洗出来一张200寸的这巨型照片，然后有大概10个工作人员拿着2B 铅笔在上面补细节。
那我等把这张照片作为本期的封面吧，这样能确保所有观众肯定能看见。
现在那个苹果给 iPhone 做的那个样图，就是他们比如挂在苹果店说 iPhone 照片能打这么大，然后其实都是这么干的。然后我们之前算过，就是具体这个分辨率是怎么样的，就是大概它有一个比例，就是你在贴着鼻子尖贴着照片的时候，你能看到就是你人眼能够分辨出来的那个分辨率大概是430多 dpi， 然后如果你离开60公分的话，那个就降到144了。
哦，这个测试你们都做过？
对，如果你做开离开10米以上，你的那个人眼分辨率可能对于那张图来说就只有60左右。
是，
对，所以就是
因为还有等效面积。
对，
这个我经常那个给买那个巨型电视的人家里做测试，我说你拿起手机来举起来看那个手机屏幕离自己多远，可以把这电视盖住。有些豁大的那种客厅，就发现他们家的那个电视比手机屏幕看着还小。
那所以我可不可以总结一下，就是按照 Team 的测试里面，一个135的胶片，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胶片，也是网上讨论最多的，就是合理的扫出来的像素的大小是2500万，但是如果使用一些特殊的手段的话，像你文章里提到的，就你们是能把它扫到2亿像素的，但到2亿这个像素的级别的时候，它有一些东西其实就是胶片本身的纹理了，就是胶片那个材质的纹理了，它并不一定单纯是说这个画面里的东西。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所以就这一点吧，刚才看 Tim 的文章有那个第一冲击，就是瞬间冲击了我，觉得我操太牛逼了，然后这会待会儿录出来都是闭音是吧？
没有，我们这节目没有闭音，咱毕竟是 IPN 的节目。
哦，明白了，
我来剪。
好。Tim 刚才介绍他这个过程中，我又思考了，我想了一下啊，就是说实际上他那张对比图那张比较清晰的有效像素在我看来依然是2500万。
对，
只不过它扫出来更多的那个胶片的细节，使它在放大到2亿像素，或者是放大到5000万像素、2亿像素的时候，看着不那么数码。
对对对，其实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就是特别重要，就是为什么我曾经一度在就是陷入这个对于胶片的这个分辨率的纠结，但我后来发现就是胶片最关键的东西其实它不是分辨率，分辨率只是一个，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台阶，就它导致的结果是。你看我那篇文章里面测试那两张图，就是它做完之后颜色是不一样的，就当你把那个像素提高到2亿像素的时候，你真正把那些纹理就是采样做到很细的时候，你最终出来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颜色导致了你最终看到的胶片就是它没有那种数码感，这就是其实是反映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数码的颜色，包括我们现在就在数码上的这个色彩科学是一个极其基础的一个状态，
就是因为数码用了拜耳阵列，就是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拜耳阵列，拜耳阵列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颜色是只有50%的绿色、25%的红色和蓝色组成的一个彩色阵列，它的那个 其他的补足了剩下的缺失的50%的绿，缺失的75%的红和缺失的75%的蓝是通过算法算出来的，因为这样比较节省成本。无论是堆叠扫描还是拼接扫描，其实就是扩大了那个拜耳阵列的这个面积，它的颜色就会更真实。我们过去大概10年前可能都已经没了，20年前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个词在摄像机上叫3CCD。它通过一个分光镜把光线分成三份，亮度减低到1/3或者减低到一半的亮度，分成三份，然后它用三个黑白的 CCD 进行成像，每个 CCD 前面都有一个颜色滤镜，就是等同那个深度的红镜、绿镜和蓝镜，然后再通过那个芯片，通过算法把这三个颜色堆叠在一起，形成一张全彩的照片。就是当时像素低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方法来弥补那个拜耳阵列带来的就是更多的颜色缺失，所以其实就是这些是补足颜色的其中的手段。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分辨率的截像上，胶片它始终能输出的那个有效信息跟胶片的品牌技术，就是它的那个分子的大小和它的那个面积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知的最清晰的胶片就是 OSR25 了，它在这个135上大概能达到一个135这个画幅极限的分辨率。我原来用那个分光镜，就是用那个颜色滤镜拍固定景物，还拍过那个三个颜色的 OSR25， 然后想合成，后来发现 OSR25 是一全色片，它对红色都不感光，它只有那个蓝光和绿光对它感光，然后还做不成这件事儿。但是其他的黑白胶片可以复制这种早期的彩色影像的像方法。
T-Max 其实挺好的，对。
对，虽然颜色更完美了，扫描的颜色更完美了，但是它的那个有效的信息，就是有效的那个像素信息，还是很难逾越这个胶片的那个极限。
我之前我们做过那个，就是你应该说的是那个 ADOX25 的那个胶片是吗？
ADOX
是吧？是那个
对，大概这个感光度越低的那个胶片的那个分辨率都越高。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那个 ADOX25 的一个4:5的片子，然后它真的可以堆到很高。然后像我在那个结像测试的那篇文章里面用的那个彩片是 Portra 400，然后配合的是尼康 F6 加一个尼康的现代镜头2470，然后所以它本身的那个分辨率应该也不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其实你说的这个分辨率它确实受到有镜头啊或者是
对
胶片的影响，但我觉得其实更大的优势可能在你真的去到比如说像4:5啊或者甚至到8:10这种画幅之后，那个就是已经是可能数码无法企及的一个
是
部分了吧。
对，需要那个大幅输出的时候还是只能用这两种方法，
对，
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之前还就是我看我是2015年，然后我曾经有过这种念头，就是用4:5去拍古建筑，我是做过这种事情的。然后我去了山西，看从太原一路往南走，一直到临汾，然后去找了很多那种古建筑。然后后来到了临汾之后，在那个最后一个拍的应该是那个广胜寺，有一个那个琉璃塔，对，然后后来我那个项目就没有继续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临汾发现了好多那个厕所，然后我就对拍厕所去了，然后走入了那个当代的领域，
节外生枝。
但那个片子我现在都还留着。
哎，那是哪年啊？
2015年吧。
2015年很多那个山西的古厕所都拆了。
啊，不是古厕所，就是临汾，它这个地方很神奇，它那个城市大概有这很小嘛。它从东到西一共5公里，然后就是它那个城市花了有8000多万，当时我听说最近的投资已经追加了1亿4000万了，然后他们建了有超过80个厕所，就在这个城市里面，然后建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就什么建成
当代厕所，
对，鸟巢啊，水立方啊，就微缩版的那种，然后做成厕所。
但是山西的厕所特别有意思的文化，我们能跑题吗？
对，拉回来。
我在山西见过那个古代记录过的一种厕所，它是一个水坑，然后呢中间有一块板儿， 把男女分开、
嗯、
但是底下因为你知道那个水是反射的所以这从这边可以看见对面的屁股然后我去年再去同一个地方的时候，当地村民告我说厕所呢，当地村民告我去年拆了我说这应该算文保单位了已经。
那所以咱们这个节目就现在突然变成了特别当代的话题，就是山西的厕所究竟能不能看见对方屁股。那我特别好奇一个事儿，就刚才听家聊，那就是说实际上咱们现在拍这个胶片有一大的影响，其实第一个是镜头，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你是用现代镜头拍的，这个镜头的分辨率本身是有影响的。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部分胶片玩家不太在乎的嘛，就是因为他玩胶片的话大部分还用老镜头，咱不说这个。其实另外一个这个影响特别大的就是胶片本身，像是这个任超说它分子本身的这个大小啊，决定了它像素的一个上限。像我在这个网上看就有人说，比如说像咱们用这个 Porter 400， 这是俗称叫炮塔400嘛，一个柯达出的一个卷，然后柯达自己也说过，像 Tim 之前给过一个文章，就是这个卷是为数码化，就是胶片翻拍和胶片扫描特殊优化过的一个卷，然后它差不多能到2500到3000万像素。然后但我看也有人说，像是这个金柯达，就是你一般买一个相机，比如你花200-300买个胶片相机，它默认送你个这个小卷，就最便宜的柯达就是金柯达，可能只有1000万像素左右，就是它差别这么大嘛，从3000万到1000万，就是不同胶卷的差别就是真这么大吗？
就完全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因为就是你说一个金柯达的用户，首先你就从就是厂家考虑，他要考虑一个就是比如说成本什么的，然后胶片它那个涂层其实是一个就很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一个挺厉害的一个技术，因为现在这专利什么全在柯达手里，就他自己就是柯达能造出来应该是彩色胶片里面最精细的那个涂层了。但是像金柯达这种，他为了可能节省成本，他做的那个涂层的技术就比较老，
嗯，
所以就是他也不需要说那么高的分辨率，因为他比如说一个金柯达用户，他用傻瓜机去拍，对吧？他最终打一个比如7寸的照片出来，没有必要用那么高。但是像这个Portra 400，就整个它其实我觉得你在处理胶片的整个流程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你最终的分辨率。比如说从生产开始，就是生产它柯达，我记得它有几年生产的Portra 400是翻过车的啊，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到后面好，现在这一批就很好，它那个技术什么的，这是第一个环节。然后第二个环节是你在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觉得135其实你的选择相对来说比较少吧，就是无非是你用比如像什么尼康 F3 F2 FM2 这种老的这种单反，然后用那种古董镜头啊，或者说有些人喜欢用什么就更老的一些机器人，这是一个，就这种你就没有什么分辨率可谈。然后像我现在比如说拍135，我有拍135，我自己用的是那个尼康 F6， 然后配一个尼康的现代的镜头，然后这样其实就是其实挺标准的一个操作。
对，
如果说你要用这个 Portra 400去拍大画幅的话，其实它就选择就很多，比如说你可以选就针对于色彩有优化的镜头，或者是针对分辨率有优化的镜头，当然这是另外一个状态。然后呢，你拍完之后，其实冲洗特别重要，就是。国内其实冲洗店有很多，然后我都试过，然后我在国外也试过，就比如说美国的那些什么 LTI Lightside 呀，或者是西海岸的那个 Freestyle， 然后我对比过这些就是不同暗房它出来的东西，就是其实大家有自己的那个药水配方，然后好的冲洗
主要是温度，
是温度和他们其实有一些家他们发明了自己的那个配方，他不用原厂药，然后他自己就是做了一些配方出来，然后他洗的那个颜色会比较特别。然后我的发现是有一些他们那个工艺啊出来之后，你的暗部的那个颗粒会非常非常细。如果说你去一般的就是冲扫店，你就是跟其他所有的人一起一锅去洗，他可能药都不怎么换的那种。那这种洗出来的话，它那个暗部的颗粒就是即使你扫描达到非常高精度，但你会看那个颗粒是非常明显的。
那个它就是分子都聚在一起了，都粘在一起了。
对对 对，
他们就是因为高温冲洗，因为那个这个冲洗店就是像国内的冲洗店，除了个人追求比较高的，就是这种商业类的冲洗店，他们最大的就是要节约成本。
嗯，
节约成本呢，一个就是反复用药，这个每次添加，然后一个就是高温冲洗。高温冲洗快，但是就会造成那个噪点增加。
哎，这个温度本身除了对噪点有影响，还对颜色本身应该也有影响。
对，它影响颜色曲线，就是按理说你是应该按照柯达那个官方文档的那个温度去严格控制的，但我确实我没有，我不太清楚，就是这些冲洗店他们怎么控制温度的。但如果说就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就是如果你超过那个温度，或者说不按那个温度走，它的颜色会偏。曲线会变，
对，会偏，然后还会，就反正它用高温冲洗之后，它整个时间会短很多。
嗯，
因为柯达的那个 E6 和我自己操作过，就是我们原来有三个朋友，我们有一台，有一个暗房，我们就自己冲 E6， 那冲出来之后，就比北京所有的那个商业冲洗的都好。然后都干净，然后颜色都正，就是那样，就是完全按照那柯达的操作，
所以就是
区别非常大的。
就是三大人生三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我手冲咖啡的水烧开了之后什么时候能降到93度，第二问题是牛排里面现在多少度，第三个问题是我冲胶片的时候那胶片那个水温多少度。然后但如果附加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你三个人有个暗房，咱们四个人却没有一个暗房，咱是不是也应该搞一个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两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介绍画幅的背景吗？我们上来就直接说135，
其实就是135和120是有意义对比这个数码和胶片区别的，那个大画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基本上是无法超越的。
对，就数码没有大画幅，基本上。
嗯，哎，数码
曾经有，
我原来用过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它叫什么，它那种扫描式后背。
扫描后背，
对，它是一个类似于4:5的片夹那种，然后你可以插在你的那个大画幅里面。然后那个东西
就是线性 CCD，
对，它只能拍静态的东西，
纯静态，它只能给博物馆和那个文档备，就是给博物馆拍画和那个进行这些文件的备份。
对，
包括它扫立体，它拍立体的东西都效果很差，因为大画幅的景深太浅了。
是的。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刚才超哥因为提到了 E6 嘛，还是要介绍一下，就是 E6 啊 C41 这工艺，大概简单可能要说一下吧。
胶片玩家都明白 E6 就是那个反转片的彩色冲洗工艺，而且它不用二次曝光。对，因为在 E6 之前是 E3， E3 需要把那个底片那个拿出来拿光照一次，然后进行反转再定影，就再把那个颜色冲掉定影。 E6 是完全在那个显影罐里，就可以全黑的情况下六次冲洗，把那个已经成像的洗掉，留那个残存的部分。
就我们听众可能很多是胶片的玩家嘛，但可能很多不是胶片摄影的玩家，我可能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胶片。就胶片分两个，一个是负片，一个是反转片。就负片的意思是，就我们常见的这个胶片基本上都是负片，就你拍出来的这个颜色和实际的颜色是相反的。比如说你拍的可能是 A 颜色，但它出来是这个 A 颜色对面的那个颜色，就是它这个反的颜色，所以我们要去色罩什么的，就是把它还原成正常的颜色，才是我们看到的人眼的颜色。然后反转片呢，指的就是负片反转一遍。那你想，负片是反的，它反转之后不就是正的了吗？所以实际上反转片并不是反转了，反转片本身就是我们现实中看到的颜色。那所以反转片另外一个用处是做幻灯片，就是你拍完反转片之后，你把它放在一个片夹里面，你拿投影仪是可以看这个，直接看这个照片的，它颜色是对的。就幻灯片这个词实际上就是从反转片播放来的。那现在我们只是沿用了以前的这个词，就像我们现在保存键还是那个软盘当做保存键，那软盘已经没有了。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简单列成负片是颜色是反的，然后反转片颜色是正的，你是可以直接拿着胶片就看的。然后这个就是这两个的区别，但反转片更贵，冲洗工艺更麻烦一些。就像刚才这个超人说的 ,E6 是一个反转片的冲洗工艺，然后像 CC1 是一个负片的冲洗工艺，就是这都是不同的工艺的方法，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研究，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你不一定把它当工作，但你把它当一个业余爱好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但另外一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但没细讲的，可以任超仔细讲讲，就是镜头分辨率的事情和镜头颜色的事情。
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拍那个120反转片，然后给我爹看，我爹原来也这个年轻的时候也特别喜欢摄影，然后我爹拿着我那个120的反转片说，哇塞，这过去都是江青玩的。对，就是民用老百姓一直在那个时代都是黑白的嘛，后来80年代有了柯达进中国，有那个彩色负片可以拍，然后就是他们都没有见过那个大幅的反转片，特别有意思。然后就是继续刚才那说的，就是镜头分辨率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概念，一般的老镜头啊，有的分辨率特别高， 就是像我们用到那个哈苏的，就是我一开始想借给汉阳的那个103.5的那个老的哈苏五系的镜头，就在数码上分辨率又奇高，然后那个就没边的分辨率，然后数码的那些可见的问题啊，比如说紫边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在那颗镜头上，特别神奇。但是呢有一种镜头会特别明显的看出胶片的那个分辨率有时代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折返镜头。就是折返镜头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望远镜，就是跟望远镜的那个望远镜，天文望远镜的那个结构一样，它是通过镜面反射来增加焦距，就一个很短的镜头就能看，就能拍到和看到更远的东西，也叫牛返吧，跟那个牛顿的设计是有关系的。它的分辨率是什么决定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其他的折射镜头，就是镜片折射镜头的分辨率都是跟镜片跟设计，就是跟镜片材料跟镜头的光学设计有关的。但折返镜头不一样，折返镜头跟口径有关系。我们知道天文望远镜口径越大分辨率越高，去年比较火的事儿就是人类第一次拍到黑洞的成像，那个的分辨率是，就是为什么能拍到那么远呢？就是我们用了地球上所有的那个能同步这件事儿的天文望远镜一起来虚拟一个巨大口径，就是像地球那么大口径的一个折返镜头来去拍摄那个黑洞的成像，就是才能把那个特别遥远特别小的东西拍出影像来，拍出就是折返镜头流行的年代，70年代，就是所有民用折返镜头的口径都在大概100毫米左右。这个镜头如果我们在今天的数码相机上使，会发现分辨率明显的不足，它只能通过口径来控制分辨率，就是口径越大分辨率就越强。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买那个天文望远镜，还有口径非常大的，就是像星特朗那些都有能买到口径很大的，分辨率非常高。但是比如说当时尼康的那个1000毫米光圈8，还有一般玩折返的人都会买一些俄制镜头，俄罗斯的500毫米或者1000毫米的折返镜头，它的口径基本都在100毫米左右，就它的分辨率撑死了也就800到1000万像素能满足。就是你数码相机超过1000万像素，基本折返镜头就喂不饱了。当时的那个时代的镜头，它只为了当时输出画面和当时胶片率能达到的极限考虑。
但话说回来，超哥，你觉得那个马米亚7的那个镜头和哈苏的那个镜头，谁的分辨率更高？
来了。
这个中画幅我没有具体对比过，就是因为马米亚7是没法直接拿数码接在镜头后背镜头后面拍的。
哦，
好像有转接环，我
没
试过。
马米亚7没有，
但是哈苏
马米亚那个645有，但马米亚7是没有的。
哈苏我是拿那个数码在这个哈苏镜头后面试过，好多哈苏头我都试过。
我之前测是在暗房测，就是用那个一般的什么哈苏这种，因为我们学校有那个 cage 嘛，就是可以接到各种相机，然后我就拿哈苏跟马米亚7去比，然后比出来的结果是马米亚7的那个，你如果用胶片去拍，它的那个120上的那个分辨率基本上跟4:5差不多，就是我让人去分，就是哪张是120哪张是4:5，他们是分不出来的。
是因为那个马米亚7是那个旁轴结构，它的那个镜头的设计难度比哈苏要低，就是比哈苏五系要低。马米亚7的那个就是镜头的最后一片镜片离胶片的距离比那个哈苏要短得多，它所以光线之间的干涉和镜头的设计难度上都要比哈苏低，所以它同样焦段都会比哈苏设计的更好，比哈苏五系设计的更好。这我觉得特别正常。
就是我和 Tim 还有徐缓都有两台一样的相机，就我们仨都有。第一个是马米亚7-2，然后另外一个叫是宝丽来的690， 然后宝丽来其实就是最原始的派立德，所以好多人管 Team 叫中国最大的宝丽来和妈咪亚 Dealer， 就他推荐了好多人买这两个东西。然后宝丽来690是这个和680是宝丽来出的最后两台相机，所以可以看作是宝丽来这个机器的最顶峰了。然后它对应的是富士的拍立得嘛，拍立得是就大家常见的这个或者叫奇趣桥，在国内叫你一拍给你像大头照一样给你出来一张，然后宝丽来差不多是这个你出一张照片是这个的面积的两倍的大小差不多，然后而且宝丽来的镜头啊什么都是玻璃的。然后但这个我就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如果你看宝丽来和这个拍立得的这个尺寸，你会发现实际上如果按胶片来看，他们的尺寸都挺大的，就他们的尺寸都比数码的那个全幅的尺寸要大。所以下面引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将会问，那宝丽来和拍立得这两个分开来看，它俩如果数码化之后的分辨率大概是多少呢？这个你有试过吗，Tim或者超哥？
我一直搞错了，难道拍立得不是宝丽来的另外一个更新大雅的译名吗？你是指拍立得是指富士吗？
因为是这样，富士的官方的注册是拍立得和奇趣小
拍立得，
这个被他抢注、
okay.
被他注册了，对。所以在国内，如果我们就像说微单一样，就是微单这个概念其实是索尼的嘛，那现在你说谁其实都是微单。拍立得这个概念以前是这个宝丽来的，现在更多你默认说拍立得其实指的是这个富士的那个，或者叫奇趣小，但奇趣小这名发音的跟个小吃似的，实在做的太扯了。
嗯，脆的。
对，不过大家先不用管这个名字取，大家就知道宝丽来是大的那个，然后奇趣小是富士那个小的那个。然后这个你
富士也有大，
富士也有大的，但富士那个太少见了，我们就先不提它了。那个用那个的人可能还不如用宝丽来的人多呢。对，所以那个你们是试过它能扫多大是吗？
对，我们其实试过那个宝丽来一般的，比如说就是那应该是600号相纸那个，其实它的分辨率并不高，说实话，它分辨率并不高。我们给客户做的那个宝丽来的数码化，然后也就最多放大一倍吧，就是边长放大一倍，就是你正常的那个宝丽来尺寸的4倍，然后这样看起来差不多。如果有些人他确实也想把那个东西打很大，比如说打个60厘米也是可以的，但是那个细节很模糊，因为他做这种一次成像，他不是说追求分辨率什么的，而且这个跟机器有关，就是你看宝丽来那个镜头，其实它的分辨率并不高，因为它那个分辨率做高了也没有意义，你的那个耀模或者是那个宝丽来那个相纸，它也做不出来那么高的分辨率。
Tim， 你试过富士的分辨率吗？就是富士的一次成像，包括斯拉片，你扫过吗？
少，做的少，因为就是我觉得宝丽来这种东西你没有什么必要去数码化，就或者说你做数码化也就是原比例还原，像那个塔可夫斯基有一本那个宝丽来的那个影集，它那里面就是原比例呈现，我觉得挺好的。
是的，
我们之前见过一些就是很大的宝丽来，比如说它有8x10的，然后有2024的，那个很大的，就是2024的宝丽来就是非常非常震撼，你完全不会说在意分辨率什么的东西，你那个色彩就已经能把你唬住了。然后最大的，我见过最大的宝丽来是在波士顿美术馆里面有一个2米高1米宽的那样一个画幅的一个宝丽来，是当时很多就是在美国艺术家像阿布拉莫维奇他们用过那个宝丽来去拍一些东西，然后就是
拍那个911的消防员等身像，
还有对，还有就最近流出来的就是阿布拉莫维奇他和乌雷当时拍了一组，就是跟那个好像有点宗教感的那种，当时看在那个光社看了一下，然后那组作品就是你会看那个大的宝丽来的时候，它其实就是那个比如说它那个红色啊，或者它那个色彩的过度，你根本不会去在意分辨率的，它那个就是完全是玩的一个色彩吧，
玩的就是玄学
的。那个48x84寸的那个宝丽来当时是设计给那个博物馆做文物复制用的，画的复制用。
现在那种相纸应该都找不到了，而且我当时听说，就是听他们说那个大的宝丽来用的镜头是从那个U2侦察机上拆下来的一个，特别逗。然后就好像是因为这件事情，那个兰德被尼克松拉黑了，是吗？放在
是吗？
对，他尼克松有个黑名单，然后里面就有兰德博士，然后好像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兰德博士宝丽来的创始人，
对，他从一个退役的 UR 上搞的那个镜头，
所以说就是拍宝丽来和拍立得就别追求分辨率这个事儿了，就是他实际上你们扫完之后发现他也就是虽然说画幅大，但是他实际上分辨率因为镜头啊什么的，像大部分宝丽来和拍立得的镜头甚至都是塑料的。
他其实是这样的，拍立得是直接呈现， 就是拍立得是折射直接成像，跟相机原理一样。宝丽来大家都会看过那宝丽来著名透视图，它那里边进行了多次镜面反射，那个都会对它的，就不光它镜头的分辨率本身设计的就低，镜片组少，而且它那几次折射之后，那个对它的那画质影响也非常大。
哦，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你看富士的那个直接拍摄的，其实是比宝丽来的那个清晰度要高一点的。
嗯，
特别是撕拉片，无论宝丽来的撕拉片也好，还是那个富士的撕拉片也好，它都是装在那个最专业的大画幅相机里的，所以就会分辨率奇高。嗯。
就是你如果不从技术上面看分辨率的话，因为现在大家很容易走进的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圈套吧，就是你总是以技术的角度看那个分辨率，你去衡量比如说数值 DPI 分辨率有多少线，镜头怎么样，这是一个技术的角度。如果说你不从技术角度，你从艺术的角度然后去看这个东西，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宝丽来为什么它那么有吸引力，大家分辨率又并不高，实际上就是因为你比如说它的色彩啊，或者说它那种整个的那种画面感啊，这是一个感性的东西。就像你在看油画的时候，有些油画特别能打动人，它你说画家画那个用笔去画的时候，用画笔画的时候，它其实并不精细的，它其实有很大的比如说大家提到的什么写意啊，或者是抽象的成分在里面。我觉得就是其实对于摄影在以后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想追求分辨率这个东西追求到一个极端，就是你眼睛已经看不出来了，即使你能把这个画面做得很大，你眼睛已经看不出来了，这个东西就变得没有意义了。那你说我们再去往哪里发展，对吧？其实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对于一些抽象的东西啊，色彩啊，形态啊，形状啊，这些东西的追求。所以说这是我刚刚想补充的一个，不要从以技术的角度去看问题。
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文艺的话，适合作为本期节目的结尾，就是眼睛不光是用来看的，还可以用来哭。这是我从博物志里找的一句话，
就是
博物志第一期的标题。来，你接着说，超哥。
就是大家对分辨率的追求，要想到自己的输出，主要是就是一般的人，就是一般的玩家，我觉得。那当然135的这个分辨率已经足够了，发朋友圈需要多少分辨率呢？
哎，这个事儿之前 HTC 算过，就是 HTC 做手机那个以前叫多普达，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知道了，他早年出了一个相机叫 Ultra Pixel， 就是他用的是多个像素合到一起，这样这个色彩更好。然后当时他精确的算过，就是他那个相机只有400万像素，这个差不多是12年13年左右的事儿。然后12年13年左右，那个年代，其实觉得很多数码相机的分辨率已经到800到1200万了。然后，但 HTC 只有400万像素。然后 HTC 的理由是说，就是他们严格的算过，就是我们发 Facebook， 然后发 Ins， 当时朋友圈反正应该不在他们视线范围内，但差不多，就是400万像素已经完全足够满足这个清晰度了。就是400万以上的像素，其实你发上去之后，大家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他在说，但这个色彩更好，所以他觉得400万像素用这个方式其实是更好的效果，但。历史的走势大家都知道 ，HTC 失败了，就还是很多时候是唯一像素论，就是这个他对色彩的追求啊什么的，这个并没有被消费者接受。包括像现在大家看，很多国内厂商在前年是4800万，去年是6400万，今年是1亿像素，对吧？明年可能是三星和索尼不出1.5亿像素传感器了嘛，那可能明年会用到手机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像 Tim 说和任超说的，就是这个你要理性，就是你对像素的追求其实是一套的。比如说你买个这个富士的1亿像素的这个中画幅相机，那你想要1亿，你就要1亿的全部嘛，你得有能带得动1亿像素的电脑，对吧？你得能有修得动1亿图的显示器，然后你有这个技术，对。所以本质上这个东西是一整套的，就有时候的确也没必要追求说它一定要到多少分辨率什么的。那假设这个金柯达就只有1000万像素，那我拿一个金柯达作为入门的时候玩的不也挺开心的？
对啊，相当开心。我上大学的时候天天拍公园，3块钱一卷，就是特别开心的拍了大量的黑白的胶片。
超哥，我现在要是能整着3块钱一卷的胶卷，不管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我也特别特别开心。主要是3块钱一卷，
我其实。
过去也没这么便宜了，
是那个
是吗？
真有，
就是你即使用富士的，或者是用那个菲斯1亿像素、1亿5000万像素，很多人不做极限输出，在中国， 对，我们选择那个高像素都是因为客户有要求做极限输出，就是比如说他要做一本全开的亚昌大叔那么大的画册，或者是做这个展览展示，没办法，那展览展示很多情况下必须上大画幅胶片的，就是数码都满足不了。像你刚才说的手机，我特别的喜欢苹果，因为苹果在像素这件事儿上特别的理性，特别的就是像你说的一样，它不追求那个高像素，因为手机的高像素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浪费数据空间和他们在做高像素的时候作假。
嗯，像素泡沫，对，现在厂商都是像素泡沫。
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哪天单独聊一期。
对，我可以写个文章叫像素泡沫。接下来
你要是只为了朋友圈，就是主要的发布输出都在朋友圈上和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那你用那个索尼的什么 A7S A7R S2 这种像素极低，但是就是今天算极低了，1200万像素，在普遍4000万左右的时候，它的成像、它的那个高感、颜色都会好得多，你用着也很方便，别人拍不了的场景你都能拍。
然后哎，我最后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正常假设说拍的135的胶片，这个放大出来打印出来去看的话，它打成多大是最合适的？
这个取决于，其实我觉得还是你的一个目的吧。比如说有些人打这个东西是为了在比如家里面做个装饰，有些人是为了做书，然后有些人是为了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领域，就是一个输出的领域。它取决于你，比如说在这个对胶片数码化的过程当中，你获得了多少有效的像素，或者说有效的数据，你的色彩是什么样的，以及你用什么样的设备去输出。但是如果说一定给一个综合的结论的话，我觉得135的这个照片，你如果在一个很好的这个扫描的状态下，30到40厘米，30×40厘米。因为我们暗房里面一般也就是放，如果放那个135的胶片光放的话，也就是放这么大差不多了。
对，大概20寸。
哦，对
对对，是135的极限了。就是一般输出的极限135在15到20寸，那个120在1米左右。
哦，
就1米以内，120超过1米也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你想想过去那个135完全是给一般人拍5寸照片，就是一般人家里只洗得起5寸照片。在过去，在80年代、70年代，洗一张7寸照片非常贵了，已经
是，
就是7寸很小，5×7英寸。
嗯，
那个一般人只洗4×5英寸的照片。极限输出有的时候跟前期也有关系。我原来大概10年前有一个，我们当时用莱卡的时候有一个摄影师，他就是莱卡虽然是一个在我们眼里是一快拍机。但是他用最重的三脚架，所有的照片都用快门线，因为他是拍主要拍风光用徕卡，他的输出的效果就比我们手持要好得多。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时尚怪物，也感谢这个任超加入时尚怪物跟我们一起录这个节目。然后我们之后可能会考虑开一个这个时尚怪物的视频的号，应该会在 B 站然后微博和 YouTube 都会有，这个到时候我们会通知大家。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时尚怪物的微信的听众群，这个听众群你加这个 show notes 里面的这个微信号，他会把你拉进群。但是这个哥们儿呢，就他管理这个号的人呢，他不一定会实时在线，所以有可能你白天加了他，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你才会被拉到这个群里，所以大家不要着急。然后如果你要特别想看我们的视频节目，包括我们的很多数码化的一些节目呢，可以在 B 站或者微博和 YouTube 搜索有意思吗，然后有意思吗的拼音，我也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和 team 做数码化胶片4×5胶片打印4×5胶片，以及我们这个数码化古籍的一些之前的录的一些视频。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时尚怪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大家。